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第四卷，那就是约翰福音。在上次的节目，我们只看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头三节经文。主耶稣第一次告诉门徒，他将要带领属他的人到他预先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去。这是第一次提到，但不是最后一次。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讲到，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并且有呼叫的声音，主的声音像号筒声，又像天使长的声音，他将要再来接属他的人去。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信徒要被接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书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那新的耶路撒冷城将从天从神那里而降，它将是一个新城，信徒将要永远住在里面。现在让我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读出来。这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耶稣这一番的话是要将门徒提升起来，当时他们正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主耶稣要他们超越目前的环境，看见未来，要他们超越物质的境界，进入属灵里面，也是要他们超越地上的，进到属天的境界里。耶稣在这里讲到两件事，一件是目的地，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另外一件是怎么个去法。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五节的经文，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门徒中有一位心里充满疑惑的，他就是多马。他常常发问，心里疑惑。不过他问得很好，如果他不问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得到下面的这个答案。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自己就是道路，教会或是教会的礼拜仪式都不能够带你到神那里去，只有基督才能够带你到神那里去。他就是道路，不论你相信不相信基督，你心里有没有基督，他仍然是通往神那里的道路。他也是真理，他并没有说他所说的是真理，而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的试金石，还有他也是生命。他并不是说自己是活着的，他乃是生命的源头，从最低等的植物生命到最高等的属灵的生命都出于他。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切的异端和主义都成了死相，不能够引人到神那里去，只有基督才是道路，可以把人带到神那里去。这是教义上的声明。真理的特点就是教条式的，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教条都是真理，有些个教条是相当愚昧的，但是真理就必须是教条式的。当我向别人问路的时候，我一定找一些确实知道方向的人来问。曾经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我不喜欢圣经，因为它里面相当教条式的。我对他说，不错，但是很多人因着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这一句教条式的话而信了耶稣基督呢。下面我们看见腓力又插进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第八两节的经文，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的个性非常安静，跟多说话的彼得刚好相反，他很可能很少开口。他有一个希腊的名字，研究圣经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希腊人，不过他也可能是一个有希腊名字的犹太人。他这个人很不寻常，因为我们每次遇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带着人来见耶稣。记得他曾经带领拿但业见耶稣，我常常觉得奇怪，他自己是那么安静，而拿但业却是爱说俏皮话的人。他很直率，而拿但业却是很幽默，可是他却常常带人来见耶稣。曾经有希利尼人来找他想见耶稣，他在这个地方表达出了人心中最大的愿望。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想问你一个很个人的问题，到底你的人生愿望是什么呢？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想富有吗？你想有名望吗？你想让你的子女受很好的教育吗？你想按照主的真道来好好的养育他们吗？我们的目标都可能是值得的，但是腓力所表达的却是最高的目标。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九节的经文，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腓力从旧约圣经里面知道亚伯拉罕曾经看过神的荣耀，以赛亚先知也曾经在异象中看见过神的荣耀。我不认为耶稣对腓力的回答有责备的口吻，他告诉腓力，他曾经行过许多神迹，虽然腓力没有见过神的荣耀，但是他亲眼看见了耶稣，也听过他的教训，见过他所行的事。腓力所要见到的一切，他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见到了，换句话说，他已经看到神了。在基督里所启示出来的神，比旧约任何地方的记载都来得深刻。腓力已经得到了神最大的启示，因为他亲眼看见了道成肉身，有居住在他们中间的神有3年之久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过，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的话。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并不是说你看见了同样的一位神，而是你所看见的是具有相同能力、性情和爱的神。你在耶稣的身上就看见了父神的一切，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这是约翰福音第4章24节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1章18节的话。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神，我们将要与他永远在一起。凡是爱基督的人，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来认识他。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的话。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耶稣在这里见证他的说话和工作，他的说话与工作是相等的，他也是言行一致的。我们的问题常是言行不能够一致。我们可以有光荣的见证，也说了伟大的话，但是我们的生命都不完全，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忏悔的时间。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3章里面看到，耶稣说他必定要洗我们的脚，好叫我们能够与他相交。很多的基督徒已经不再与神相交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没有过犯，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是言行不符，所以他们需要认罪。你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从来不按自己的意思做决定？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说话的时候，他说出了父神的旨意，他的工作也是按着父神的旨意来做的。所以他告诉腓力，他听到主话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父神的话语。他看到耶稣的工作，也就是看到神接着耶稣来做工。我们发觉耶稣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有几次门徒插嘴，先是彼得，然后是多马，现在是腓力。但是耶稣继续的讲下去，一直到22节又有人插嘴。 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主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因他的话而信他，至少也要因看见了他所做的工作而信他，他所做的一切应该使他们信服。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了使我们更明白这一节的经文，我要请你特别的注意，注意这里所说的第三个做字，这一节经文，那就是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个做字。这是翻译圣经的人加进去的，好让整句的意思更完整。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样，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比这更大的事。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行了不少的神迹，而他的这些使徒也像他一样，他们一病叫死人复活。但是耶稣还说，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所做的事更大。到底他们要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呢？西门彼得在主耶稣被捉拿的那一个晚上三次否认主，但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讲到一次有三千人悔改信主耶稣。我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些为基督摆上自己生命的人，我想到那些宣教士，好像到非洲乌干达去的乔治马街，他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们到各地去宣讲这一位钉十字架死了又复活荣耀升天并且还要再来的基督。这样的信息能够使凡听见的人接受基督得以重生，他们的工作难道不比医治病人更伟大吗？你想，医治人的身体重要呢，还是医治人的灵魂重要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叫死人复活，那是肉身的复活，而我们有宣扬基督的特权，叫凡听见的人在肉身和灵魂上都能够永远活着。因此最崇高的工作成果就是能够带领人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这才是最伟大的成就。到底要怎样来做成这些伟大的工作呢？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要看到，到现在基督还在工作，只是他是接着人来工作，他接着我们这软弱无能的有脆弱肉体的人来工作。我对自己所做的事都感到惊讶，我透过广播讲解圣经就有人归向基督。听众朋友，那就是更大的事。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向人说话，那是一件大事。但是当耶稣基督使用你我来向人传福音，那就是更大的事。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常常提起父神呢？他在这一段的谈话中一共提了父神有20次之多。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3、14两节的经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主耶稣继续地说，门徒能够做这些更大的事，完全是因着祷告。今天祷告式的布道已经被人忽略了。主说，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些的经文常常被人误解，有人拿着这一节的经文就盲目的向前，他们说，我们祷告了，只是神没有垂听啊。有人就这样对我说，他们问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的祷告？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私自加了一些东西进去，他们必须要一再的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再看下面的一节经文，那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底这三节的经文讲些什么呢？到底奉基督的名求是什么意思呢？奉主基督的名，就是奉他这一个人来求，就是站在他的地位上来求，也就是与他认同，连于基督一样的意思，也就是接着神爱子的功劳来向神求。我们在神的面前本来是站立不住的，也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会因为我是某某人而听我的祈求。只有当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的时候，神才会垂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这一句，不是只在祷告末了所加上的一句话那么样的简单，我们奉他的名求，也就是在他的功劳里，并且是为他的荣耀而向神呼求的。然后主耶稣说，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一个叫父因儿子的荣耀的祷告，也就是父神必定垂听的祷告。因此，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而且又为神的荣耀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自私的为自己求什么，我们是为他来求。我们所求的就是叫父神因他儿子而得到荣耀。此外，这个祷告也要看我们是否顺服基督。主的应许是赐给凡爱他的人，谁是爱他的呢？就是那些遵行他命令的人。爱是对基督顺服的必然表现，一个不顺服的基督徒不会说他爱主耶稣的。听众朋友，你的情况是怎样呢？你爱主耶稣吗？你是否因为爱他而遵守他的诫命呢？有一位姐妹听了一位老牧师用这三节的经文来讲道之后，就来找他。这位姐妹过去在教会里面是相当活跃的，只是后来却是去追求世上的事。这一次老牧师所传的信息令这一位姐妹很不愉快，她对那位老牧师说，你怎么能对这些人说，你们无论奉主的名求什么，他就必成就呢？老牧师就说，请坐下，我们好好来谈谈。这位姐妹就说到几个月前，她爸爸重病的时候，找了医生来看她，她自己就去迫切的祷告，她就是抓住主的这一个应许来求告主。不久，医生出来，告诉她说，她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位姐妹因为这件事而否定了主的话，她认为神没有照着她自己的应许做事。老牧师就问她，你有没有读下面的那一节啊？下面一节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啊？这位姐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满脸通红。弟兄姐妹，顺服主是爱主的必然表现，爱主的必遵守他的命令。主这一个应许是赐给那一切爱他的人的。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解约翰福音第14章宝贵的真理。